这里是巴黎，欢迎您收听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8年9月5号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即将播出的是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听小山播报的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与非洲首脑论坛昨天结束，中国官方新华社罕见押后于深夜发表峰会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除了加强中国与非洲合作，非洲支持中国主导的一个中国立场，并支持中国统一。非洲目前除了史瓦蒂尼外，均与中国建有外交关系，中国承诺向非洲增设投资600亿美元，增加提供非洲留学中国名额与奖学金。太平洋岛国论坛年会三日在瑙鲁召开，但自活动开幕之日起就不断因为中国代表团而发生问题。瑙鲁总统星期二晚间在一次记者会上指责中国代表团表现蛮横无理，试图以大国实力威吓太平洋岛国。国际间普遍解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派遣特别代表栗战书前往朝鲜参加朝鲜国庆70周年重要活动的决定，可能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示好的信息，希望中美贸易战降温。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本次节目主持人艾米。下面请您收听由小山编播主持的新闻详细内容。
中国与非洲首脑论坛昨天结束，中国官方新华社罕见押后于深夜发表峰会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除了加强中国与非洲合作，非洲一致支持中国主导的一个中国立场，并支持中国统一。非洲目前除了史瓦蒂尼以外，均与中国建有外交关系。中国承诺向非洲增投资600亿美元，增加提供非洲留学中国的留学生名额与奖学金。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新华社四日深夜发布中非论坛北京宣言的全文，内容声称成员一致同意继续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领土完整，非方成员承诺继续奉行一个中国的原则，支持中国统一大业。这项宣言全名为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全文共24点，其中第八点提到上述的一中以及统一的字眼。美国参议院本星期就特朗普总统提名的天主教徒卡瓦诺法官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举行听证会。本台记者法语记者发自现场的消息显示，当时昨天的时间，星期二第一次听证会曾多次遭到抗议人士的打断。美国民主党不支持这一提名，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据本台法广法语记者安娜·科尔佩发自华盛顿的现场报道，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周二就卡瓦诺法官被提名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举行首次听证会。卡瓦诺法官信仰天主教，他被认为属于保守派人士。美国民主党人对其立场感到不安，曾尝试延迟这一听证会的举行，但未能成功。多名在听证会场示威的美国民众接受了本台法语记者的采访，其中一位女子解释了她的反对理由，她用美语说，
They don't have enough information to make a decision, and American people don't know.
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做决定，美国民众没有足够的信息，这是前所未有的，所以人们只能做出如下结论，是共和党想要这一任命以获得法院接受他们的党派游戏，这不是最高法院的角色。反对人士为何说没有足够信息？就此，美国新泽西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布克用美语告诉本台法语记者，
We have not received the documents.
我们没有收到资料，展开这一没有资料的听证会，侵犯了我们所有人都曾宣誓忠于的宪法工作。另一位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 布鲁门塔用美语指出，美国宪法有一个基本原则，任何人都不可以选择他自己的法官，而总统在此情况中的做法未来有潜在性，他选择的一名最高法院大法官可能会对其个案投下决定性的一票。据介绍，特朗普总统对卡瓦诺法官的提名得到美国共和党内的普遍支持。美国国会多数党共和党领袖人物之一副总统彭斯曾明确表态支持卡瓦诺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本台法广法语记者指出，美国民主党成功阻止卡瓦诺法官提名程序的几率不高，美国共和党拥有足够的票数让特朗普总统的这一提名得到国会的通过。
美国中文网站博讯刊文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普及经济知识，解释6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8中非合作论坛北京高峰会上承诺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支持，并免除部分非洲国家的债务。美国中文网站博讯4日刊登文章给习近平普及经济知识，告诉习近平600亿美元是啥概念。文章说，600亿美元按照当前汇率大约折合人民币4100亿元左右，4100亿元大于国内最穷的两个省区西藏和青海的 GDP 总和，略低于海南省 GDP， 略超过西藏、青海、新疆、甘肃四省区一般财政收入之和，超过黑龙江、吉林、辽宁、东北三省财政收入总和的80%，接近湖南省的全年一般财政收入。4100亿元相当于全国 GDP 的0.5%，相当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2.37%，相当于全国财政用于最低生活保障支出的2.78倍，约到全国财政用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的2倍，用于社会福利支出的6倍，相当于全国财政用于科学技术支出的56.47%，用于学前教育的3.47倍，高中教育的1.44倍，全国高等教育支出的95%，相当于全国财政用于全国公立医院支出的1.87倍，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的3.09倍。用于公共卫生支出的2.17倍，相当于全国财政用于污染防治的2.18倍，用于扶贫支出的1.26倍。
太平洋岛国论坛年会30日在瑙鲁召开，但自活动开幕之日起就不断因为中国代表团而发生问题。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瑞迪的进一步介绍。
事件起因是代表中国与会的外交官杜启文周二要求在峰会上发言，但本届论坛主席国瑙鲁总统没有接受，中国代表团于是愤而退场以示抗议。瑙鲁总统巴伦瓦卡当晚在记者会上解释说，杜启文一再坚持，表现十分蛮横无理，不停地吵闹，致使领导人会议数分钟无法进行，而他只是一名官员。瓦卡继续指出，可能是因为他来自一个大国，就想威吓我们。他指责杜启文没有尊重成员国领导人有优先发言权的礼仪规矩。中国并不是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成员国，但派代表以对话伙伴的身份出席峰会活动。应该说，本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峰会自开幕之日起就因为中国代表团到来而发生争执。瑙鲁海关当时拒绝对持外交护照的中国代表团放行，理由是他们只能在个人护照上盖章。僵持之后，双方达成妥协，瑙鲁海关以在中国代表团签证批准信函上盖章的方式予以放行。但这场程序争执引发外交风波，当日一些与会国，尤其是那些接受中国发展援助或优惠贷款的成员国纷纷表达不满，甚至威胁要抵制峰会。萨摩亚独立国总理致信瑙鲁总统，认为瑙鲁政府的做法破坏了太平洋岛国论坛的公正与信誉。围绕中国代表团的风波背后，也是台北与北京的外交争夺。瑙鲁是目前仅有的几个仍然与台湾保持邦交关系的国家。
台湾在瑙鲁有大笔投资，本次峰会的大部分基础设施都由台湾资助，而中国近年来也不断投资太平洋岛国。根据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此前的研究报告，2006年到2016年间，中国向太平洋岛国投入了17亿8000万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优惠贷款。太平洋岛国论坛有18个成员国，本届峰会的正式主题是讨论气候变化给岛国带来的恶果，以及如何面对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等。
日本遭受特大台风，已经有11人死亡，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遭受特大台风袭击，11人死亡。今年第21号台风飞燕9月4日袭击日本，日本关西地区受灾严重。5日，据日本警方统计，大阪、滋贺、爱知三重既有11人死亡，而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的统计，在大阪和爱知等21府县有292人受伤，以大阪为首的17府县既有317栋房屋遭受损害。到日本时间上午10点为止，以近畿地区为中心的约有54万户持续停电。受到台风影响，4日日本关西机场邮轮撞击联络桥，导致车辆无法通行。该邮轮是4日下午停泊在大阪湾的邮轮宝运号，由于台风强烈，势不可挡，邮轮无法正常操纵，被风吹走，撞到联络桥上，机动车道路遭创破裂，路面隆起，导致桥上车辆无法通行。关西机场正在确认安全，并取消了当天的全部航班，何时恢复未定。关西机场跑道和航站楼因遭水淹而全面关闭，部分设施停电，旅客在机场被困一夜。到本稿截稿时为止，仍有约3000名旅客和关西机场工作人员等约2000人在机场遭困。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根据2018年全球核工业状况报告显示，中国新核反应堆启动的数量在全球独占鳌头。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详细介绍。
是的，这份报告指出，去年一年，世界上共有4座核反应堆启动，其中3座在中国，另外一座在中国的邻国巴基斯坦。今年第一季度，全球5个启动的核反应堆中，同样有3个在中国，另外2个则在俄罗斯。全球核工业状况报告还显示，一年半以来，全球新核电站带来的能源总量是7万万瓦，而包括风力和太阳能在内的更具经济竞争力的可再生性能源，同期的发电总量则为157万万瓦。这份报告的主笔之一施耐德先生指出，中国在继续执行几年前就做出的发展核电的战略。法新社今天报告也指出，截至今年7月1号，全球共有50个在建中的核反应堆工程，其中16个就在中国，但是中国从2016年12月份以来就没有新的核电反应堆的工程上马，因此北京在这个领域的独占鳌头的局面能够持续多久则是一个未知数。
国际间普遍解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派遣特别代表栗战书前往朝鲜参加朝鲜国庆70周年重要活动的决定，可能向美国总统特朗普传达示好的信息，希望中美贸易战降温。中国官方低调宣布栗战书代表习近平前往平壤，此前多个消息曾传习近平访问朝鲜，朝鲜与美国去核合作僵持，特朗普批评中国从中负面影响，为习近平前往朝鲜增添了压力。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朝鲜和美国在无核化谈判进展方面陷入僵局之际，韩国的总统文在寅的高级别代表团周三携带着文在寅的亲笔信抵达了平壤。普遍分析认为，除了就筹备今年来第三场南北韩峰会举行会谈外，此次韩国总统的特使到访平壤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寻求打破美国和朝鲜去核化谈判中的僵局。韩国总统府的青瓦台与民沟通首席秘书当天发布了相关的消息称，特使团当天上午九点抵达平壤，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的委员长李善权等人前来接机，随后代表团前往酒店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兼统一战线部的部长金英哲举行了会晤，从9:35开始和金英哲、李善权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的会晤后，又前往别的地方进行会晤，但是没有告知具体的地点和会晤的对象。韩国总统府的发言人周三也证实了会谈已经展开，但是也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据韩联社之前的报道，这个特使团可能会拜会朝鲜的最高领导人朝鲜国务委员会的委员长金正恩，并且转达文在寅有关实现半岛非核化的口信，因此可以推测这个代表团充满神秘色彩的行程的焦点自然就是是否能当面向金正恩递交文在寅的这封亲笔信。韩联社还报道，特使团抵达平壤后也将建议朝鲜在本月第三周在平壤举行为期3天的南北韩高峰会谈，以落实今年4月27板门店宣言有关在今年秋天在平壤召开南北峰会的事宜。众所周知，韩国总统特使团出访平壤之际，也正是美朝的半岛无核化谈判进入僵局之时。率领特使团的韩国总统府的青瓦台国家安保室长郑义荣之前就表示，他计划讨论朝鲜半岛安全去核的方法，并且建立持久的和平。韩国总统府也透露，在特使团出访平壤前的周二晚上，总统文在寅通过电话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通报了他和金正恩会面的计划。文在寅说，韩国改善与朝鲜关系的努力也有助于实现无核化，而特朗普则回应他期待未来的朝韩高峰会取得成功。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6月在新加坡举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峰会中，承诺要建立新的双边关系，并要努力实现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但是由于在如何实施这份措施含糊的协议上存在着分歧，因此双方的谈判陷入了僵局。特朗普上个月以缺乏进展为由突然取消了国务卿蓬佩奥去朝鲜的访问计划，而一系列的发展被解读为美朝有关去核化的谈判已经进入了死胡同。与此同时，韩国和朝鲜两国则在今年4月举行历史性的高峰会谈后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络，但是没有了美国参与的去核化的议题如何进行。今天负责将韩国总统文在寅亲笔信转交给金正恩的郑义荣被认为是带着以打破去核化僵局为目标的提案，在此问题上是否能有新的突破自然也令人关注。在朝鲜半岛去核化的问题上，除了朝美韩之外，另一个主角无疑就是朝鲜的唯一盟国中国。在特金会以后，中国主席习近平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3度请金正恩上门举行会晤，这被解读为是中国不愿意在朝鲜核问题上被边缘化，同时也要向全球展示自己对朝鲜的影响力。但是中国扮演的这个角色频频受到特朗普的批评。上个月在取消蓬佩奥出访朝鲜时，特朗普就指出，由于缺乏中国的支持和朝鲜的谈判受到了阻碍，他将此归咎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争端。上周三，特朗普还发出推特指责中国继续向朝鲜输送货币、燃料、化肥和其他的各种商品，并指出此举无助于和谈判的进程。中国方面则予以了猛烈的抨击，指责特朗普的言论没有逻辑。联合国今年8月发表的报告还指出，朝鲜并没有停止其核武器及导弹的项目，并且继续违反联合国的制裁决议，在海上大量进行非法的交易。而特朗普则坚持在朝鲜去核化之前，全球继续维持对朝鲜的经济制裁。 韩朝两国和平外交频频发展，但是下朝鲜去核化这盘大棋的韩朝美中四方都各有自己的打算，这盘棋如何继续下的确难以预测。在此背景下，去核化的僵局被一个韩国特使团打破的希望会有多大呢？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这里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今天是由刘芳为您选播法国全国性发行的几份大报的一些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源头提税问题上做出决断，法国将从2019年1月起将征税制度改为从源头提取的方式。相关话题占据了9月5日星期三出版的左右两大倾向的《解放报》和《费加罗报》及《经济回声报》开篇新闻的显要位置。《人道报》和《十字架报》两份日报关注的主题也纷纷围绕国内事务展开，话题分别为邮政系统的改革以及法国海外领地圣马丁岛遭遇飓风一年后重建工作进程缓慢。今天各报关注的国际新闻焦点内容主要有阿富汗塔利班组织头目哈卡尼病逝、叙利亚伊德利卜省的局势以及德国一个反移民的左翼运动组织的诞生。今天没有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暑期长假结束之后，各方工作刚刚恢复正常节奏之际，法国政府便经受了环境部长突然辞职的打击。为了应对诸多挑战，总统马克龙在富有争议的源头提税问题上做出决断，维持原定2019年起实施这项措施的计划。费加罗报发表社评指出，马克龙大概不希望为总统府在整个夏季的遭遇之后再添新的烦恼。在私人保镖打人事件以及环保部长突然辞职后，短短数周时间，马克龙形象大跌。他必须尽快重掌局面，树立威信，防止民意指数继续下滑。为了避免受到关于未履行竞选时期所做承诺的谴责，马克龙在源头提税问题上做出决断。该报认为，实际上总统应该关注的是减税议题，而不是提税方式。只有处理好减税问题，马克龙才有可能赢得更多民意。解放报则在社评中指出，鉴于纳税人总要交税的事实，源头提税这项改革措施并不涉及根本问题，但是延迟实施这一筹备已久的措施将有损于政府形象，因此这是一项正确的决定。然而由国民议会议长德鲁吉出任空缺下来的环保部长职位，对大胆维护环保的主张而言，却不是一个令人感到欣慰的做法。回声报也发表社评指出，法国总统打算通过源头提税和任命新的环保部长的做法来改善自身形象，打算脚踏实地的行事。为了不走弯路，他选择了安全，不再快步向前，采取小步前行以避免出现瓦解。他选择了一位最不起眼的人物来代替刚刚辞职的前部长于洛。这位新任部长至少不会在经济和环保议题上提出彻底转弯的要求。此外，阿富汗塔利班创始人哈卡尼因病去世，塔利班组织周一宣布了此一消息。今天出版的《费加罗报》和《解放报》纷纷对此进行了报道。报道指出，哈卡尼大概早已病逝，塔利班刚刚宣布的这一消息不会影响当地局势。哈卡尼组织在2001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之后，发动了首批自杀式袭击。哈卡尼本人是喀布尔血腥袭击中的幕后操手。哈卡尼组织被美国及联合国安理会列入恐怖主义黑名单。2005年以来，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夺回了该国的许多地区，至今控制着国家的大片领土。面对势力强大的塔利班组织，美国及阿富汗当局试图说服该组织与政府展开谈判。塔利班组织在宣布哈卡尼病逝的消息时指出，哈卡尼的去世不会影响战争局势，因为他的儿子希拉杰丁已在数年前接替他成为该组织的指挥。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本台驻东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专栏节目。
华盛顿邮报网络版8月28日报道称，总统特朗普6月在白宫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谈时表示，不会忘记珍珠港袭击事件，对此日本政府急于加以否定。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29日在记者会上断言称，不存在所指的事实。然而特朗普曾在推特上发文表达同样的观点，所以很多人认为即使他直接向安倍说过也并非不可思议。2016年5月27日71年前向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的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首次访问了核爆受害地广岛，发表了历史性的谈话，并接见核爆受害者等。奥巴马说，我们为何会来到广岛？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思考恐怖的力量在并不遥远的过去被释放出来，是为了追悼超过10万的日本人、数千朝鲜半岛的人们以及成为俘虏的美国人。这些人的灵魂对我们说，要更加关注内心，自己回顾过去，并思考今后要何去何从。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本时间2016年12月26日起赴美国夏威夷进行访问，当地时间27日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一起访问成为二战时日美战争开端地的珍珠港，悼念战没者，共同追悼75年前在日本偷袭珍珠港时牺牲的美国官兵，并招待曾遭受日本偷袭的美军士兵及原美军俘虏遗属等。舆论认为，这次安倍晋三对珍珠港的访问是对5月27日奥巴马首次访问核爆受害地广岛的回应。英国金融时报称，安倍对珍珠港的历史性访问将打破日美之间最后一个禁忌。可以说，在2016年日美在珍珠港问题上达成了和解，但是特朗普的发言显然是在颠覆这种和解。特朗普为何要颠覆日美珍珠港和解呢？首先，特朗普是一个颠覆狂，对于前任奥巴马政府的所有重要政策和所做过的事情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颠覆。再一个就是美国要和日本建立两国间贸易协定，日本就是不服从，特朗普对此很恼火，因此想拿出珍珠港向日本施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代表莱特希泽7月26日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上表示，有意签署与日本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他透露，或与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茂木敏充在未来30天以内展开磋商。而7月27日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在内阁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原来预定在7月召开的日美贸易交涉对话预定在8月召开，但是日本无意与美国签署美国所要求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莱特希泽在7月26日称，美国与日本保持良好关系，但同时表示日本的牛肉进口方面存在贸易壁垒，对日本流露出不满。而麻生太郎在7月27日指出，莱特希泽代表想以日美贸易交涉对话 来证明日美将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但是我们从开始就说日本没有与美国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打算。日本担心美国逼迫日本开放美国方面有很大竞争力的农产品等商品的市场。麻生太郎的谈话是对美国的一种牵制，而日美两国政府的新一轮部长级磋商8月10日在无显著成果的情况下结束首次会议，一边是力争通过双边谈判建立两国间自由贸易协定，撬开日本市场以削减贸易逆差的美国，另一边是重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多边框架的日本，力图把美国拉回 TPP， 以躲避日本在安保上依赖美国的软肋。这次磋商给预计9月举行的安倍晋三与特朗普的首脑会谈留下了对立的隐患。华盛顿邮报网络版8月28日报道称，特朗普在提及珍珠港事件后就美国对日贸易逆差进行了强烈的谴责，敦促安倍答应进行双边贸易协定谈判，以在牛肉与汽车对日出口方面赢得对美国的有利条件。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再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日本周二遭受特大台风侵袭后，报告称有11人死亡。美国资深记者出书批评特朗普，白宫斥责这是一本烂书。俄罗斯出台捧总统普京的电视专题，加大官方的宣传。中非峰会结束，发表共同宣言，非洲齐喊支持。意中，中美贸易战一带一路也入包。瑙鲁指责中国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代表蛮横无理。中国新的核反应堆的启动数量居全球之首。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京东总裁刘强东因为涉嫌强奸中国女学生遭到逮捕。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今天的专栏节目。首先为您播放的是由肖曼主持的专栏节目，话题是刚刚结束的中非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再援助非洲600亿美元引发的一些争论。
听众朋友，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第二天9月4日通过了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北京宣言和中非合作论坛北京行动计划。中非命运共同体与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口号自然同出一辙，但中国援助非洲600亿美元能不能买来一个至少自己满意的中非命运共同体呢？600亿美元援助非洲，其中包括无偿援助、无息贷款、优惠贷款、信贷资金、专项资金等等，同时免除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重债穷国、内陆发展小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8年底到期未偿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习近平600亿美元援非如此慷慨，而人们记得过去中国经济对外扩张的口头禅曾经是在商言商的双赢。双赢口号现在好像不再对非洲兄弟特别要强调了。在习近平的讲话中听到最多的是中非是朋友，中国要更多的帮助非洲兄弟。这就造成了一些中国国人的不解和不满。 亲北京的多维网站刊文，舆论场高层在谋局，底层在愤怒。文章说，消息一出，瞬间引爆中国社会广泛讨论和争议，600亿美元是多少钱？有些民众立即站出来抱怨，称哪来的钱，忍不住想骂，打肿脸充胖子。北京大学宪法学张千帆教授也发文质疑，称既然涉及国家开支，也就是说动了纳税人的钱，这类决定就应当全国人大，至少是常委会讨论通过，而中国免除非洲对华债务同样也应由全国人大讨论通过。文章说，有人为这600亿美元算了笔账。一篇名为6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的文章，将600亿美元换算成4100亿人民币，表示这是全国财政用于最低生活保障支出的 2.78 倍，约为全国财政用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的2倍，用于社会福利支出的6倍。从种种中国人在舆论场中的反应看出，很多中国老百姓很不理解为何中国要把大笔钱拿到国外。中国网友也大多质疑为何不把钱放到中国日益严峻的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问题之上。美国有美国优先，中国为何不能有中国优先？这种来自民间的讨论，讽刺甚至是谩骂，换来的只是在新浪微博中的禁言，一手封堵，一手引导。中国官媒《环球时报》3日下午发表社评，大国心态将带中国社会走得更远。文章批评这种思维是小农经济的逻辑，根本指导不了中国今天的宏大实践。中国人还要清楚，大国一定要尽大国的义务，否则我们就不能在今天的位置上久留，更指望不了继续往前走。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旗下新媒体侠客岛第二天发文，同样解释了中国投资非洲的原因。既然有好处，为何西方国家不前来分一杯羹？这几篇中国官方文章却并没有多提及。多维网络文章继续写道，习近平把几乎整个非洲都请到北京，还提出了5不原则，即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再对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再对非投资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中国还希望各国都能在处理非洲事务时做到这5步。于是有人问，那中国换取的是什么呢？可以肯定，中国政府的初衷必然不是要做赔本生意的。有人提醒说，日本在战后援助东南亚地区重建，最后成为日本的产品倾销地，意在表示有些中国政府的行为也意在长远的投资，吃亏就是占便宜，出出进进，真不是一眼能够看穿。无疑，这是习近平和中国高层典型的大旗党的思维。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坛无法再对中国“一带一路”等扩大在海外影响力的项目熟视无睹了。美国也要出台600亿美元的对外投资与基建项目法案，用于推进美国企业在外国获得重要的项目与市场。在美中贸易战中，无牙也无眼可以还击的习近平，可能指望到非洲撒币，以摆脱被动，在更大的空间内与美国对抗。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专题节目，习近平非洲大撒币为何如此慷慨，由小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 N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本台记者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今天要介绍的是英国17世纪的大哲学家约翰·洛克，欢迎您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向您介绍英国十七、十八世纪的哲学家约翰·洛克和他的三部代表作。约翰·洛克是英国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在社会契约理论上做出重要贡献。他主张政府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并且保障人民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时，他的统治才有正当性。洛克相信，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时，社会契约才会成立。如果没有这种同意，那么人民就有推翻政府的权利。洛克的思想对于后代政治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并且被广泛看作是启蒙时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和自由主义者。他的著作也影响了伏尔泰和卢梭，以及许多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和美国的开国元勋。他的理论被反映在美国的独立宣言上。洛克的精神哲学理论通常被看作是现代主义中本体以及自我理论的奠基者，也影响了后来的休谟、卢梭、康德等人的著作。他是第一个以连续的意识来定义自我概念的哲学家，他也提出了心灵是一块白板的假设。与笛卡尔或者基督教哲学不同的是，洛克认为人生下来是不带有任何记忆和思想的。洛克的第一本主要著作是《论宽容》，他对研究当时英国的宗教宽容程度相当的感兴趣，在死前写下了许多主张宗教宽容的论文。非国教徒的新教徒背景长大的洛克对于不同的神学观点很敏感，但是后来他改变了立场，因为他对许多非国教徒的教派的行径感到反感，转而成为了英国国教会的坚定的支持者。他采取了比较宽容的宗教立场，但是仍然认为拥有一个国教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洛克最初是以不具名的方式在阿姆斯特丹发表了拉丁文的《论宽容》一书，虽然这本书很快被翻译成英文出版。他区分了一个教会与民间政府的差异，包括两者在目标上的差异，以及在实践的手段上的差异。政府是为了维持和平才存在的，并且必须有武力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而教会则是自愿构成的群体，为了提供灵魂救读才存在的，而且必须使用说服的手段来传教。个人并不能被从他们自己的灵魂上分开，也因此政府并没有提供他们救读的责任。武力也不可能达到救读的目的，即使能够达成，以这种压迫方式传教的宗教也并不一定是真正善良的宗教。因此，即使当政府倾向于支持某个特定的教会时，政府不能为此而干扰民间的和平。不过，洛克认为，政府可以出自政治上的目标而管制宗教，比方说禁止在公共场合宰杀动物以维持环境的卫生。即使是当这些政策妨碍了某些宗教传统时也是这样，而那些不愿意接受洛克提出的宽容原则的宗教教派必然会企图改变政府，也因此政府有权以维持和平为理由加以镇压。由于没有了对上帝的恐惧，就没有了信守承诺的理由，而社会的和平也需要人们愿意保持承诺，因此政府可以在这种情况下主动推广一部分的宗教发展。洛克最知名的两本著作分别是《人类理解论》和《政府论》。《人类理解论》在1671年开始撰写，就像洛克自己描述的那样，在接下来的18年时间里断断续续的撰写才完成了整本书，最后于1689年出版。虽然他开始撰写《政府论》的时间仍有争议，很明显的是书中大部分的内容也都是在1679到1682年期间撰写的， 因此《政府论》这本书最初不太可能是为了1688年的光荣革命才撰写的。虽然在光荣革命之后，洛克的确曾大幅修订了这本书，以替革命辩护。我们先来看看《人类理解论》。在这本书里边，洛克批评了宣称人生下来就带有内在思想的哲学理论。他主张人所经历过的感觉和经验才是形塑思想的主要来源。由于他在这方面的理论，洛克可以被归类为经验主义者，而不是他的批评者莱布尼茨等人所信奉的理性主义。人类理解论的第二卷提出了洛克对于思想的理论，他区分出了被动取得的简单思想，比方说红色、甜美、圆形等等，与主动架构起来的复杂思想，比方说数字、因果关系、抽象、实体观念、本体以及差异性概念。洛克也区分了物体既有的主要特质，像形状、动作和长、宽、高，以及次要特质，比方说我们体内产生的不同感觉的能力，例如让我们感觉到红色或甜美的能力。洛克主张次要特质是取决于主要特质的。在第二卷中，洛克也讨论到人的本体以及人的思想，他在这里所提出的理论直到今天都还有争议。第三卷主要讨论语言，第四卷讨论知识，包括直觉知识、数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以及信仰和舆论。1689年到1690年写成的两篇《政府论》是洛克最重要的政治论文。《政府论》的第一篇是对罗伯特·费尼莫爵士的《先祖论》及《论国王之自然权》的反驳。洛克极力并且有效地驳斥了费尼莫的君权神授的主张。洛克主张政府的权威只能建立在被统治者拥有的基础之上，并且支持社会契约论。不过他也强调社会契约论是可以废除的。在第二篇中，他则试图替光荣革命辩护，但是根据拉斯莱特的考证，政府论发表的时候光荣革命还没有发生，因此这部著作是在呼唤一场革命，而不是为已经发生的革命辩护。洛克提出了一套正当的政府理论，并且主张当政府违反这个理论时，人们就有权推翻他的政权。洛克还巧妙地暗示读者，当时的英国的詹姆士二世已经违反了这个理论。洛克提出了一套与托马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不同的理论，他主张每个人都拥有自然权利，而他们的责任则是保护他们自己的权利，并且尊重其他人的同等权利。通过洛克称为理性的自然法的概念，人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他们必须尊重其他人的权利，包括了尊重他人经过劳动而获得的财产的权利。由于在实践上自然法经常被忽略，因此政府的保护是必要的。然而政府的统治也必须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这样的统治也只有在一个全体的法律体制下才能够表现出来。因此所有的政府都只是人民所委托的代理人，当代理人背叛了人民时，政府就应该被解散。当立定的法律被违反或者是代理人滥用权力时，一个政府便是背叛了他的人民。当政府被宣告解散以后，人民有权再建立一个新的政府，以对抗旧政府的不正当权威。这种情况又可以称为革命。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向您介绍了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的三部重要的著作。感谢收听。
您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要播出的是本台今天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文化专题》。今天要介绍的是刚刚被大火吞噬的巴西里约热内卢国家博物馆，欢迎收听。各位听众，2018年9月2日的一场大火将巴西里约热内卢国家博物馆一夜间化为灰烬。火灾的次日，上千巴西人聚集在依旧浓烟未尽的博物馆废墟前集会，表达愤怒。无数各方学者痛惜这座拉丁美洲最大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数以百万计的历史珍品付之一炬，损失难以估量。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发表推文指出，随灰烬而逝的是历史和人类的重要记忆。的确，里约国家博物馆无论是其建筑本身还是其2000万件馆藏，都承载着珍贵的历史记忆。博物馆的主体建筑始建于殖民时期，1807年拿破仑入侵葡萄牙，这里曾是葡萄牙王室的栖身之地。此后，这座建筑见证了巴西历史的许多重要时刻。巴西王室曾在这里居住。1822年，巴西脱离葡萄牙宣布独立，也是在这里签字。1890年到1891年间，巴西第一共和国的制宪会议也是在这里举行。但自1818年起，这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大型建筑就被当时的葡萄牙、巴西阿尔加维联合王国国王正式命名为皇家博物馆，至今已经整整200年。200年间，当年的皇家博物馆已经成为整个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馆藏2000万件，是世界第五大藏品最多的博物馆，其中包括许多举世无双的珍品，有古埃及文物、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艺术品及神器收藏，有巴西境内发现的最大的陨石碎片、恐龙化石，有在巴西发现的最早的人体化石等等。在这些历史文物之外，博物馆图书馆还有5000万余册藏书，其中包括2400册珍本。巴西国家博物馆事实上已经以其丰富的馆藏成为世界各地人类学、动物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地质学等诸多学科重要的研究机构。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负责人、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生物多样性研究室负责人 Philippe Grangola 向法新社表示，巴西国家博物馆不仅是一座很美的建筑，而且拥有拉美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和人类活动神器的重要历史文献。他表示，这场大火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场悲剧，因为这是一座自然历史博物馆，更是一家图书馆，所有人都可以来这里查阅其藏品，而且很多样本都是独一无二的。研究这些样本可以帮助我们鉴别可能构成威胁的物种，学会如何清除这些物种，也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哪些植物可以用于医药等等。一场大火之后，无数举世无双的馆藏不复存在，博物馆入口处那个重达5吨的巨大陨石得以幸存，孤独地站在废墟中，象征着这里曾经有过的辉煌。根据博物馆负责人的介绍，可能只有大约10%的馆藏侥幸得以保存。博物馆一名修复技术员向法新社表示，对于那些致力保护历史、保护文化的人来说，这是一次无法形容的灾难，使整个巴西的历史化为了灰烬。痛失国宝让巴西人惋惜中愤怒不已，认为这原本应该是可以避免的灾难，他们谴责政府不作为导致了灾难的发生。事实上，这起本可避免的灾难也是注定要发生。这座有着珍贵宝藏的博物馆早已年久失修。Philippe Congola 向法新社表示，这座石头建筑里面铺设着木质地板，不同区域的隔板也是木质，保存昆虫样本也是木质盒子，有些动物样本也保存在含有酒精的液体中。
到目前为止，火灾原因尚不明了，但救灾不力应该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火灾可能造成的损失。消防人员抵达现场时，竟然发现距离现场最近的两个消防水栓没有水，只好临时吊车从附近的湖泊取水。虽说火灾之后，巴西总统特梅尔痛惜200年的研究成果，200年的宝贵知识付之一炬，但巴西政府对文物保护的茫然态度，也对灾难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巴西近年来深陷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文物保护更成为政治人物无意顾及的领域。特梅尔就任总统之后，更宣布紧缩措施，博物馆预算被削减了近 85%。今年6月的200年庆典，没有任何政府官员出席。巴西国家博物馆大火惊动了世界，法国政府已经表示愿意帮助巴西修复重建。法国文化部长尼森表示，这次火灾对了解巴西历史和自然文化多样性是一场浩劫，法国愿意提供文化部所有专业资源，包括博物馆学、文物保存、馆藏及档案管理方面的协助。总部设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表示，会动员所有专业力量协助巴西。以上是文化遗产专栏节目。
下面播出本台最新消息。日本的媒体产经新闻刚刚突破禁忌，专访了在狱中的台湾前总统陈水扁。陈水扁建议蔡英文办独立公投，对这次专访台湾官方表示不予处置。请听本台驻台北的特约记者陈明峰发来的报道。
有关日本产经新闻今天大篇幅刊登陈水扁的专访，台湾台中监狱表示，初步调查陈水扁并不是主动接受采访，而是和好友举行恳谈会，产经的记者也在里面，因此法务部不会做处置。针对最近台湾的邦交国陆续被中国挖走，陈水扁在专访中建议蔡英文政府，台湾唯有借民主主义的手法才能对抗，因此应该推动公民投票，努力明示台湾不想成为中国一部分的民意，让国际社会知道。谈到台日关系时，陈水扁说，历任自民党政府中，目前的安倍晋三政府对台湾最友好。他批评蔡英文政府对日本态度消极，在积极回应日本的善意方面努力还不够。由于陈水扁因为贪污入狱，目前是保外就医，依规定不得接受采访。台中监狱副典狱长李庆国表示，经过调查，日前有旅日侨胞团体私下到扁家探视，陈水扁跟朋友们谈自己的理念，日本媒体记者也在团体当中，事后再引述陈水扁的言论写报道，初步认定并非陈水扁主动接受媒体专访，也没有离开居住地，因此不会做处置。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江启臣表示，陈水扁的公投主张与战斗外交思维在2000年到2008年都采用过。国民党立委黄昭顺直指陈水扁是在骗选票，为儿子陈志忠参选议员造势。国民党团书记长曾明宗认为，陈水扁不断挑战法务部的底线，法务部应重新审视是否继续让他保外就医。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下面最后播报新闻内容提要。日本遭受特大台风侵袭后造成11人死亡，美国资深记者出书批评特朗普，白宫斥责这是一本烂书。俄罗斯出台捧普京电视专题，加大官方的宣传。中非峰会结束，发表共同宣言。非洲国家齐喊支持一中，中美贸易战一带一路也入包。瑙鲁指责中国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的代表蛮横无理。中国新的核反应堆启动数量居全球之首。这里是巴黎，你刚才收听的是 F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播音就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阿德黑安的技术合作。我们在巴黎遥祝您度过愉快的一天，下次节目再会。
法广中文部电话号码是00331-8422-8631。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